我放近点啊！Hello，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方正富邦快乐星球直播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Maggie。今天市场有一个非常暴力的拉伸，但是呢，午后啊，咱们的这个市场又开始有一定的这个回落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大家今天想听什么呀？我觉得今天大家应该比较感兴趣的还是关于科技相关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Maggie 可以跟大家一起啊，来好好的聊一聊几个方面吧。主要也是基于咱们家的这个产品来跟大家聊一下。首先看看直播间有没有咱们熟悉的小伙伴们。有的话呢，咱们啊先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栏目。最近麦给发现啊，好像大家对于我这个栏目没有以前热情了啊，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当然啊，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希望可以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呢，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整个市场。先来说一下整个市场吧。大家应该也是注意到了啊，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咱们无论是科创综指还是咱们的创业板板指啊，其实都有一个非常猛烈上攻的一个啊这个态势。但是现在咱们的这个科创综指啊已经回落到了 1.31， 然后创业板呢其实已经掉落一以下。那么现在呢Maggie， 我现在先做一个风险提示啊，直播内容仅代表主播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观点具有时效性，投资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本场直播仅代表主播的个人观点分享，不代表基金经理的投资观点，更不构成基金过去及未来投向的保证。另外本场直播肯定也会涉及到定投相关的内容，这个是 Maggie 非常喜欢的一个部分啊，所以在这儿呢也风险提示一下，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啊，并不能规避基金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一定获得收益，更加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哎呀，每一次都会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来跟大家说一下风险提示，为什么呢？希望大家可以明白啊，咱们这一个风险提示啊，最重要的还是为了保护大家，而不是为了单纯的基金公司免责。为什么？哎，因为有。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太多的小伙伴们最近真的是在市场上涨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疯狂，但是啊在这个市场下跌的过程当中呢又会非常的不理智啊，就会导致一种追涨杀跌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接下来 Maggie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啊跟我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最近大家到底买了哪一些基金类的产品啊，咱们先来聊一聊，看看大家最近啊是什么个情况啊。哎呦，这个市场可以说啊是真的非常的凶险啊。哦，今天我看有一些个别的板块竟然现在已经被打开了，这个很可怕。我前期觉得比较那个好的一些个股现在竟然打开了。 市场还是比较凶险，感觉还是真的是令人比较焦虑，不知道明天到底会怎么样啊，真的感觉是很可怕的，感觉盘面非常的，感觉盘面非常的焦灼。好的，那么我们现在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市场。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我相信大家啊，肯定会购买过我们家的两只机器人的产品。一只机器人的产品啊，是方正富邦信鸿，它呢是聚焦特斯拉链，但是呢，我们另外一只产品方正富邦远见成长，它不仅呢是可以去买港股的，然后其次它也是聚焦宇树链，就等于说咱们一个海外链，一个国内的国产链。那么今天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一个非常牛的一个新闻啊，这个新闻呢其实就是关于宇树科技跟我们英伟达一起将要发布一个 HR Plus 这个机器人，机器人算力一个底座啊，现在可以说是正式就位了啊。其实是在6月1号的这个台湾的 GTC 大会上面呢，英伟达跟宇树它就一起联合发布了新一代机器人啊，这个参考设计是 HR Plus， 这个呢是搭载了英伟达的这一个算力平台啊。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就是英伟达呢它在芯片这一块也是率先为我们的机器人布局了一个垂直的一个板块啊，一个算力平台啊，这个不瞒你说，我不太知道怎么读啊。总之大家知道，就是英伟达这一个芯片大厂啊，它现在已经布局了，然后宇树它也是确认会在下半年啊去正式去有一个产品的一个上线。那么大家认为这个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啊，这个意义对于啊 Maggie 来说呢，还是非常的重大的啊。为什么呢？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啊，就是宇树啊，宇树这一块呢，首先它是在我们的一个机器人的整机厂商，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对不对？我们啊，它的一个上市啊，它的一个量产啊，都是啊，引导着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方向，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家产业公司。啊，6月1号其实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就是呢，宇树科技啊，它成功过会了。它首先啊，宣布了单款双足机器人啊，它已经累计下线超过10000台，这个数据非常重要，这个是啊商业化落地提速的一个表现。有的人觉得是一个这个量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拐点啊，但是呢，咱们先把它放在这里，因为呢，我们大家认为这个量产拐点，大家都在等待特斯拉。不过呢，咱们国内的宇树啊，已经率先完成了这个10000台下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啊。另外就是这个 HR Plus 的一个啊参与设计，从量产数据来看呢，在全球的这个范围之内呢，我们去对比海外的这个本地厂商啊，宇树的量产规模其实真的就是可以说是遥遥领先啊，不止一个数量级。像单款产品破万，其实就标志着咱们规模化生产的一个能力得到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验证啊，并不是停留在 PPT 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啊。那海外的这个竞争对手他们啊，是在百台级别在试水的时候呢，咱们真的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牛的啊一个啊10000台级别的工业化的生产的阶段，这种啊代际差距在短时间之内其实是非常难以去弥补的啊，这个也会巩固我们国家在人形机器人全球的一个主导地位。你还记得我之前是怎么跟大家去聊的啊？我们国家的这个高端制造产业在全球都是领先的一个状态，所以啊，从我们这个后起之秀的人形机器人这个赛道，我们其实的一个追赶的脚步是非常快。 从追赶到现在领先啊，大家还是要有非常强烈的一个自豪感的，像麦给欧非常的自豪啊。我们从宇树的这个招募说明书里面其实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IPO 的募投项目呢已经把产能啊是规划到了 7.5 万台这个人形机器人，还有 11.5 万台四足机器人的这样的一个生产规划里面来了，可以说这个产能啊是很庞大的。目前呢啊，这个宇树的累计量产其实已经证明了宇树的当前的规模化量产的能力和技术都是可行的。那么 IPO 的募资呢其实就是为下一阶段它的一个量产扩产还有一个技术跃升啊去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燃料。其次啊，咱们宇树跟英伟达合作，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其实就是 AI 大模型啊去为我们的这一个端侧的啊机器人设备也好去注入一个灵魂。大家不都有一句话嘛，就是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啊，但是有趣的灵魂啊是万里挑一。那么怎么让你的机器人，或者怎么让我们国家的这一些本体机器人他们变成有趣的灵魂啊，先不有趣吧，咱们先实用的灵魂，对不对啊？那么就离不开咱们的这样的一个 AI 大脑。然而 AI 大脑其实现在最缺的还是这样的一个推理芯片，对不对啊？英伟达呢就已经开发出了专门针对人形机器人的一款芯片，并且呢这一次已经跟咱们宇树机器人达成了一个合作。这一合作真的不仅仅是补齐了咱们宇树啊作为一个本体机器人厂商在这个大脑推理层面的一个核心短板，更加有希望在产业层面去形成一个啊中国本体制造加海外算力的全球人形机器人的一个分工新范式，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咱们是强强联合，为整个人形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呢，它的一个啊技术演进啊，还有一个商业化落地呢，都是形成了一个新的一个链路。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有没有购买了相关人形机器人的产品呢？如果有的话，你在直播间扣一个一啊！大家如果没有的话呢，在关注我们这个频道，关注我们这个栏目的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两个产品。我们家有两只非常优秀的啊机器人产品，一个是方正富邦信鸿混合，它是 R4 的，风险等级是 R4， 适合 C4 及 C4 以上的投资者去进行一个投资。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产品是方正富邦远见成长混合，这个产品啊是我们的这个关注 AH 两翅机器人的这个产业链啊，同时呢它也是关注宇树链，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国产链啊是比较重视的。大家可以啊在我们的购物小车车里面来看一看哦。好的，小伙伴们，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看一下我们这个人形机器人板块啊最近发生的这一些事情。大家呢可以去换一个思路先来想一想，就是咱们英伟达为什么会选择宇树去作为一个参考设计的本体的厂商，这个恰恰就是证明了咱们国家的这个企业在电机啊在这个减速器，然后呢在于本体机器人的一个整体的这个自研方面啊都有一个工程化量产的优势，所以呢就选择了我们而不是这个特斯拉，对不对？最后啊我们也要去好好的想一想，就是我们这一个事件可以让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价格啊其实啊对于我们大家来说肯定是重要的。啊，这个是规模商业化的一个前提。宇树的累计量产1.1万台正在通过技术自研还有一个供应链的一个整合，将整机的价格呢从百万级也是拉下了一个10万级左右啊，这个成本优势叠加一个持续迭代的能力啊，这个国产的供应链其实呢是有望实现一个从替代到引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跨越。跟大家也来汇报一下吧，就是后续啊咱们家 基金经理对于人形机器人赛道重点会看哪几个方向？一呢，就是咱们关注宇树科技上市所带来的投资机会；另外呢，就是特斯拉啊，这个量产的核心的一个供应链，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最后呢，就是人形机器人啊，或者是机器人在工厂等应用场景的一个商业化的机会。这三个方面呢，是我们家啊最看好的三个方面。最后也想跟大家再说一下，就是人形机器人板块它的一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无论是方正富邦信鸿混合，还是方正富邦远见成长，这两只产品其实呢都是风险等级在 R4 的产品，适合 C4 级 C4 以上的小伙伴去进行一个布局。这个板块呢，它的一个波动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咱们去用定投或者是用一个分批建仓的一个动态持有的状态去进行一个配置，才能够去平滑一个投资成本，避免追涨杀跌。好了，这是关于咱们机器人这一块的一些核心观点。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看一看什么？直播间的小伙伴有没有我们的那个？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有没有成为我们的这个叫存储芯片的玩家呢？有的话，咱们可不可以在那个再好好的来跟 Maggie 联络联络感情啊？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就继续 Maggie 自己讲了啊。咱们现在还是想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咱们的这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的芯片，存储芯片其实存储芯片现在很多小伙伴都会觉得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的没错，现在咱们的这个存储板块前期也是积累了非常多的一个这个叫做啥呢，就是前期比较大的一个涨幅咱们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不要非常夸张的去做一个追涨杀跌的行为。咱们涨得多了之后现在你看它前几天它都有一个震荡下跌的一个状态。今天市场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是涨的，但是咱们现在也看到了，我来看一下已经创业板又往上拱了拱但是呢咱们的这个叫啥，咱们的科创板还是没有涨那么多这一波呢，其实有一些市场派的人士总是会说是不是处于一个又多的一个状态咱们在前期可能会看到非常多的一个高切高或者是多杀多这些情况其实全部都是在短期的一个技术面或者是在一个投资行为上的一些表述但是呢Maggie 觉得当前的一个阶段咱们的存储板块涨幅确实挺大的大家呢不要一股脑的都涌进来，咱们去做一个波段可能呢会更好一些。那么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聊一聊就是存储芯片接下来我们到底在看好什么今年其实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让我们的存储芯片也是怎么说呢，就是它的需求真的是供不应求，并且呢这些供给的厂商也好，他们更加愿意去把有限的产能去倾斜到一些高利润化的产品上，比如说高带宽内存 HBM 像一些消费电子 DDR5 这一些品类呢，可能就是产能严重不足，就导致于好几个季度都是一个价格上涨的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高盛在6月1号呢其实也给出了一个颠覆性的一个判断吧，比如咱们来看一下， 就是 AI 驱动的存储景气周期啊，可能会远超大家的一个预期。2027年的供给会比2026年更加紧张，这种紧张的态势啊，甚至要到2028年。与此同时啊，咱们的长兴科技啊，这个科创板其实已经过会了。这个拟募资290多亿元啊，从受理到过会，其实呢仅73天，这个预期的市值啊也是比较大的。为什么这个高盛会说这个存储周期见顶论呢？啊，这说明啊，市场其实还没有定价这轮周期的一个持续性，意味着其实咱们存储链的估值天花板可能还得往上抬一抬啊。包括咱们的这个中微公司、拓金、华创这一些国产设备链的一个拉动效应，可能也是会有一些啊释放啊。以上提到的个股仅为行业的一个介绍，不作为个股的推荐啊，大家千千万万不要啊。觉得我提到了就要收益跌的一塌糊涂，居然每天还在直播，哎，这位小伙伴我倒是要跟你絮叨絮叨了啊。我们来看一看，我首先打开我们的天天基金啊，搜到方正富邦，搜到这个产品啊。我想问一下这个小伙伴，你是什么时候进行购买的？如果你真的是在最高的那一个顶点去购买的，那确确实实啊，这位小伙伴你很有可能最近会比较糟糕。但是咱们去看天天基金，咱们核心优势各个阶段的一个表现，表现其实不算差的呀。这个短期爆发力是很强的，但是呢波动显著，这个是天天基金啊对于咱们这个产品的一个描述。所以在 Maggie 的直播间里面， Maggie 其实从来都是会跟大家聊一定要定投定投定投，不要追高追高追高，并且呢反复跟大家去强调，我们家的这一个存储芯片也好，或者是机器人也好，都是一个风险等级在 R4 的产品，适合 C4 及 C4 以上的小伙伴去进行一个购买。如果直播间的小伙伴您的这个风险等级啊它确实不太高的话，那么呢啊，小伙伴可能这一类的品是不太适合你的。咱们啊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品在我们天天基金它的一个啊标准化展示的周期，像近一周它的一个跌幅确实是 6.87 啊，这个跌幅呢是比较大的。但是啊咱们再去看一下近一个月它的涨幅是34啊，近3个月是55，近6个月是102。所以咱们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小伙伴你可能拿的时间还不够长，我们是鼓励大家去进行长期持有的，不太推荐大家追涨杀跌。所以呢咱们去对这种高风险高波动的产品啊，一定要分批建仓，或者用定投的方式去参与，这样子可以更好的平滑你的收益曲线。好了，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还有什么问题呀？有问题的话可以快快的提出来哟。有问题啊咱们可以第一时间跟 Maggie 沟通， Maggie 呢还是可以第一时间跟大家去啊聊一聊咱们的这个观点啊。这个消息面上我刚刚其实也是说了，咱们存储板块呢最近就是有这个长兴长存啊他们的一个 IPO 的一个消息。像前几天呢其实无论是咱们的基金经理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Maggie 其实都认可最近的市场下跌更多的是一个情绪面的一个因素，存储板块它短期的一个波动加剧，原因呢也是我刚刚提到的，前期涨得真的非常好，有一部分资金它可能就提前跑路了去兑现，以及啊像宇树这一类巨无霸它可能就是要上市了，会产生一个虹吸的一个效应。不过啊存储厂商它扩产还是需要时间的啊，像存储的供给结构失衡它的一个现状依然是存在的。所以呢啊咱们这个涨价的动能还是逻辑还在，中长期肯定还是属于一个震荡向上的一个状态。另外啊咱们所 在的这个行业就是半导体行业，本身就是高波动高弹性的一个代表，产业链条长，技术迭代快，然后受全球供给的格局还有地缘政治的影响呢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就决定了它非常难去走出一个平稳上涨的一个曲线，急涨急跌可能啊是常态，但是存储芯片它上涨的一个逻辑还是没有改变的。咱们啊这位小伙伴们不要因为咱们收益啊你在高点买了然后呢收益跌了就难过，咱们啊真的看好这个板块就长期持有，然后跌多了补补，咱们要大跌大买，涨多了也要有勇气去兑现，这个咱们才可以牢牢的把收益抓在自己的手里面。好啦，从产业端 Maggie 再来看一下啊，就是咱们 AI 算力的需求啊还是在一个爆发式的增长，云厂商的一个资本开支呢还是一个持续向修的一个状态，存储芯片的一个供需缺口难以弥合，像 TrendForce 它最新的一个预测就是 Q2 这个 DRAM 的价格呢已经还是处于一个环比上涨 50% 以上的一个状态，像 NAND 涨幅啊还是超过 70%， 很大的一个涨幅了。三星 SK 还有咱们的其他的一些龙头它的已经开始了长协，什么是长协？长协就是长期协议，长期协议锁的一般都是价和量，但是好完了，咱们的存储啊，只锁量不锁价，要根据这个市场的变化，动态的去给啊市场的这些长协的客户啊去供货，并且动态的去收费。咱们真的可以看到业绩端像这一些龙头企业模组企业它的一个一季度的净利润是非常好的，所以存储的一个超级周期呢啊还是正在一个业绩兑现的时期，并没有走完，所以前几天呢咱们这个短期获利的盘呢也是啊涌出了，然后有一定的回调，那么这不市场上还是在它下跌的时候还是有资金去买它吗？就证明这个长期的逻辑只是看好的，只是涨多了但大家要跌一跌，这样子属于一个更加健康可以更长期的去震荡上行的一个状态啊，这并不是产业的一个拐点，我们继续啊或许跟踪行业的一个变化，希望大家呢可以跟我们一起静待花开。直播间还有什么小伙伴呢？你们想听一听哪些方面呢？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如果啊你是没有疑问的话，那么咱们就在哈拉哈拉可以看一看，一会儿就差不多 Maggie 就收了。但是呢如果您还是有一些疑问的话，那最好就在直播间里面跟 Maggie 聊一聊， Maggie 还是非常愿意啊跟大家进行交流的。大家继续看一看，让 Maggie 来跟大家说说啥，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大家还想看看啥？咱们继续看一下吧，就是再跟大家最后说一下，就关于机器人吧。因为机器人现在确实啊，我刚刚说的都是表明了人形机器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量产落地的关键的一个阶段了。海外层面就是特斯拉，它可能会在7月左右啊有一个初步启动这一个规模化产能的一个爬坡。我判断明天的科技怎么样，我这科技哪敢判断呢？最近市场的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大家都比较迷茫吧，我说实话。我也是会推荐大家大跌的时候把你看好的这些板块去进行一个定投或者是手动补仓。Maggie 自己也是这么做的包括今天我可能也是稍稍有一些减仓然后昨天的时候也是通过定投的方式上车了一部分。最近的市场就没有完完全全走出一个非常 稳定的一个反转。不是特斯拉跟宇树合作了，是英伟达跟宇树合作了。还有这个，比如说海外的这个 Figure 机器人，它其实现在已经很像人了。这个国内的政策端它落地就其实赋能，我们也看到了，无论是在这个机器人宇树它马上就要上市了，然后呢还有这个给15期间去推动10万人心机器人进场这个事情都其实是因为人心机器人在我们国家是一个战略高度。对，英伟达嘛，它就是芯片，它之前呢就是专门针对人心机器人这一种应用场景是生产出了专门的这种细分领域的芯片，然后也是跟宇树合作。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有重要意义，就意味着首先是我们国家的这个高端制造业的一个量产的一个能力，工业化的一个程度被英伟达是认可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英伟达的它的提供的这个芯片好像是叫啥 THOR 是不是雷神也叫这名字它这个芯片它其实是可以为我们的宇树机器人去提供更好的一个推理，提供一个逻辑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等于说赋予了我们宇树机器人一个灵魂。我不能说它有趣，但是我会觉得它会很高效，会很实用，所以这是非常的重要受我的影响了我的影响没错，我脑子不太好，老是一下说这一下说那但是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人心机器人从政策上是一个国家战略高度，然后从产业发展呢，我们现在已经从一个追赶的状态开始变成一个领先的一个状态，并且呢也是跟这种 AI 的算力国际大厂呢在进行一个合作，所以未来我们国家的这个本体人心机器人它的一个量产以及它的一个落地场景其实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今年以来全球机器人的投融资也是很大的已经超过25年全年了，就现在已经超过25年全年了另外还有一个数据，其实呢就是每10台机器人里面有8台是中国造，这个就是现在整个全球人心机器人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现状，所以大家对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工业生产能力还有这个高端制造的一个规模化量产的能力都是要有信心的。人心机器人虽然涨了一波，但是整体来说呢它是真的没有走出一波独立的主线的这个现在人心机器人整体来说还不是最贵的，因为贵的肯定是光肯定是设备但是人心机器人一直在今年以来没有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主线，所以我相信在未来会随着我们这个量产逐步的兑现然后整个零件厂商也好或者是算力厂商也好逐步的应用场景落地，这样子我们人心机器人会从一个这种讲预期讲这个未来变成一个实时切切实实的一个业绩驱动的一个产业，这个时候大家呢就可以更加放心的去看好这个板块，但是这个板块确实波动率也是很大的，希望大家呢还是用这样子一个动态的一个情况去进行定投也好或者是分批建仓，涨时少跌时多何故这个是一个整体板块确实不在一个最强主线上，但是它其实据 Maggie 观察下来它好像跟 AI 的这个硬件的主线有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状态，非常少的一个情况就是强强联合很少，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做一个相对来说都配一点吧，咱们现在在市场呢有一些板块已经抱团形成甚至这个估值偏高的一个情况之下，大家要更加不要去单调某个行业，反而去做一些配置会更好一些。好了，咱们今天的直播就先到这里了，咱们最后来看一看整个市场最后整个市场还是一个比较好的，咱们科创板是站上了 2%， 然后呢咱们的这个 创业板是占上了 1.65%， 啊，整体来看呢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啊。今天呢我们的半导体设备也好，芯片也好，还是 CPU 也好，结束了前期的一个史诗级暴跌，然后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反攻。但是大家我看一下啊，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去看一看量能这个指标啊。 Maggie 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量能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呢其实会帮助大家啊看到整个市场的一个全貌，就是市场活不活跃。今天的一个盘面总成交额还是超过了3万亿，还是比较好的，比昨天是要多了3000多亿。我们希望随着这个量能的回复，我们的整个科技板块走出一个修复的一个逻辑。好了，今天咱们的直播就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在直播间跟 Maggie 聊天，那么咱们过几天再见吧，可能明天也可能后天，总之啊本周 Maggie 还会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科技板块，请大家守候住哦。如果呢你想看的话，最好还是加一个我们栏目的一个关注，这样子就可以不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好啦，今天咱们就到这，拜拜。